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开头先给你三个关键的讯息。第一，美国财政部长宣布用伊朗自己的石油嚟砸伊朗。类似的招数美国在1985年用过一次，结果是苏联解体。第二，以色列总理同一日宣布要在中东重新铺一条陆路管道，永久废的霍尔木兹海峡。第三，这两招加在一起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中共落了一盘大棋。暂先来讲下财长贝森特今日宣布的计划。他讲得非常直接了。我们要用伊朗的石油反过来对付伊朗人。现在海上飘住大约 1.4 亿桶伊朗原油，因为制裁一直都没办法出售。贝森特说美国准备解除对这批油的制裁，一次过将他们全部砸入市场。他来紧10到14日之内强行压低全球油价。伊朗在石油之前基本上只有一个去向，就是低价卖给中国。现在美国要将这批油卖给全世界。换句话说，美国夹在中共的生辰纲，准备公开发售。这一招美国以前曾经用过。1985年列根总统联手沙地将油价砸到去10美元以下。苏联 80% 的外汇靠石油，三年之内财政崩溃。1991年苏联解体。现在贝森特玩的是 2.0 版。而且用伊朗油，美国是没有分毫的损失。但今日这一套组合拳在后半段就更加致命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日在耶路撒冷的记者会上说，战后要建一条油气替代路线，不行海路改行陆路。中东能源向西穿过阿拉伯半岛，直达以色列的地中海口岸，再由那里运去欧洲和美国。他说，但愿你就永远摆脱了这些卡脖子的点，亦即是彻底废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每日有接近1/3的全球石油由这两个海峡经过。这个管道计划在设计上完全可行。以色列境内已经有现成的管道，只需要铺设由沙地约旦边境到以色列的最后一段。工程难度不高，而且顺便推动了阿伯拉罕协议的扩大版。而就在同一日，沙地红海港口盐布的沙美炼油厂遭到的导弹攻击。盐布是霍尔木兹关闭之后海湾国家唯一的替代出口通道。如果盐布都关闭了，全球每日石油缺口将会高达80万到1000万桶。沙地阿美石油行政总裁已经公开警告，这样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内塔尼亚胡提出管道计划的时机就在盐布被炸的同一日。这个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海路靠不住了，未来要行陆路了。这套组合拳表面上打了是伊朗，实际上是直接拔走了北京的大动脉。中共的石油 90% 要从中东经霍尔木兹海峡，再穿过马六甲海峡才可以到达中国。这条线被任何人切断，中国的工厂、中国的海空军，甚至未来攻台的行动全部熄火。习近平这几年搏命在南海起岛礁，在巴基斯坦搞瓜达尔港，就是怕命脉被拆。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等直接将中共的战争底牌在牌台底抽走了。如果以色列的管道成真，中共在台海战争准备直接就废了一半。还有一个细节你要知道，就在美国将兵力大量调去中东的3月14号朝早，中共即刻恢复对台湾的军机扰台，北韩同时发射弹道导弹。台湾国安官员说，北京现在的策略叫做假和平、真施压，对外假装降低威胁，实际上趁美军分身乏术，一步步削弱台湾的国际支持。换句话说，美军越忙，北京就越是活跃。但随着美以这一步棋走完，北京的活跃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专家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次见川普，另外有一个秘密的核心话题。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么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 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有嚟自多个地方嘅体制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监狱入面从来都冇好似而家佢塞满晒中共官员同党员，因为中共高层泄密、叛逃同埋造假成风，令到党魁习近平丢晒架。除咗清洗军队，习近平仲下令大规模抓捕科技界同军工界嘅官员。由今年一月开始，山东、河南等地嘅监狱、看守所陆续接收咗一批涉贪人员，当中亦都包括已经退休嘅局级官员同国企高层。胡体人江峰日前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有知情人士透露，军方保卫部门已经采取了雷霆行动，在合肥的38所和南京的14所分别带走了几百名科研人员去协助调查。而这些人并不是被私家车请走的，而是被军方的大客车一车一车这样拉走。而且爆料入面还特别提到，被大巴车拉走了不单止是搞技术的科研人员，仲包括咗大量嘅财务人员。江峰分析话，如果纯粹系技术唔达标、雷达做得唔好，嗰啲系科研失败，最多系停职检查、写悔过书。但系点解要捉财务人员呢？呢样说明中共高层或者话中央军委嘅专案组已经彻底定人性，即系话呢个唔单止系技术水平唔得嘅问题，仲系赤裸裸嘅贪污腐败、挪用军费、以次充好嘅大案。一个国家级嘅雷达研发项目，喐嘅就系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嘅资金拨落嚟，睇下面嘅所长、总工程师、项目经理，佢哋究竟系点样分呢啲大饼嘅呢？连日佢有多名具有军工背景嘅中共科学院院士都纷纷出事。19号有媒体注意到，军方高级科学家刘国志院士被人除咗名，佢长期从事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曾经担任过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主任。2016年他还出任了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共军工科技体系的重要人物之一。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说，核基地现在传出了一个天大的丑闻，说武弹是假的，武弹根本用不到，完全是为了呃科研经费。另外，由16号到18号短短三日之内，已经有四位涉及核武、雷达和导弹制度的中共专家的官网被除名，包括有1020支付之称的航空专家杨伟。中共在航空部门曾经宣称1020隐形飞机和美国的 F-22、F-35 不相上下，好犀利。但是最后有调查发现，1020还只是在初级阶段，根本不具备隐身功能，而且连最基本的飞行安全都保证不到。据闻在试飞的过程中牺牲了很多飞行员。另外，近期传出天津一个超级计算中心被黑客攻破，大部分军事机密泄露，这些事也都令到习近平感到非常愤怒。据了解，目前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获得习亲自晋升的81个上将入面，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遭到清洗，而他大比例的清洗是史无前例的。分析认为，今次针对关键技术、装备负责人以及军队的清洗，可能会影响到现有的军事规划。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日前发布在2026年度威胁评估，指出中共目前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执行入侵台湾，也都还未有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对此，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 X 上面点评说，上将变成了高危职业，军队将领的职业尊严也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另外，军民习近平本身的学历就是造假得来的，而俗语话上梁不正下梁歪。19号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并且逮捕的超微电脑的联合创办人廖奕贤，原因是他走私的辉达显示卡，这种是一种能够令电脑画面更强、计算更快的核心硬件。简单来讲，就是廖奕贤首先在东南亚设立了几千部空壳伺服器用来应付检查，之后他们再用风筒将辉达的标签整走，然后贴上其他商标。对此，网民讽刺说，原来中共吹嘘了大国科技就是风筒啊，中共国上下造假出晒名，因此中国人申请美国绿卡当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有最新消息显示，全球知名网络设备商 TP-Link 嘅联合创办人赵建军正式申请咗由川普总统推出嘅金卡签证计划，而申请人需要向美国提供$1,000,000嘅捐款，以快速取得美国绿卡。但系赵建军必须通过严格嘅国安审查，如果唔过关，签证就可能被撤销。外界注意到 TP-Link 正面临美国商务部、司法部以及多个州政府嘅安全审查，而一旦被认为威胁咗美国嘅国家安全， TP-Link 亦都可能面临类似华为嘅全面禁令。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对此发文话， TP-Link 入面收埋咗几多后门啊？创办人嘅川普金卡仲有天理咩？但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 TP-Link 会通过审查咩？赵建军又可唔可以顺利睇到美国绿卡呢？欢迎喺评论区同大家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认为赵建军可以睇到绿卡嘅，请打 yes； 唔可以佢，请打 no。多谢大家嘅参与。
法国海军最近将佢哋国家嘅最高机密戴高乐号航母嘅精准位置曝光佢哋全网。这个不是黑客的攻击，而是一名军官在甲板上跑步，顺手打开的健身应用程式。法国世界报报道，3月13号的上午，一名年轻的军官用手表记录运动数据，上传到应用程式平台。今次他用了35分钟绕航母甲板，跑了超过7公里。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今天20号，我们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公布了最新的攻击影片，并且在贴文里面写到，美军深入伊朗境内持续打击军事目标，削弱伊朗的作战能力。另外，我们见到伊朗国家电视台证实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纳尼在美尔在这次突袭当中已经遭到消灭。不止这样，还有巴基斯民兵组织情报部门的总负责人叫莫加达姆亦都遭到斩首了，还有伊朗航空航天部队的指挥官叫加里什亦都遭到斩首。另外还有一名就是伊朗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叫做德克鲁德，亦都在这里遭到斩首，通通消灭了。我们看到这个等于于是伊朗一日之内又失去了4名顶级官员。然后今日朝早我见到就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定点清除，导致伊朗政权高层接连身亡。伊朗可谓是面临着近半个世纪以来首见的生死存亡时刻。他现在一些西方的评论员就指出，说和伊朗关系友好的中共却见死不救，有坐山观虎斗之嫌。结果中共的舆论这个礼拜就按捺不住了，多间媒体纷纷发文反驳，话所谓的祸水东引的舆论把戏对我们不奏效，非常有意思啊。另外我们见到今日朝早的时候，以色列和美国的空军战斗机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设施还有军工企业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那我们见到当地伊朗的居民就表示轰炸持续了很久，超过一个钟头啊。另外呢，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日再次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正式声明。他在声明中宣称必须将国家的安全主权从国内外敌人的手中重新夺回，并且交到我们人民的手中啊。这位指派领导人今日又一次企出来发声了。另外呢，我们见到呢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亦都在今日公然宣称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无论是在全球各地，你在哪里，你去度假都好，你去游乐场都好，这些度假胜地旅游中心都将不再安全，就算的旅游景点都要追击他们。另外呢，我们见到科威特的炼油厂亦都是两日内第二次遭到无人机袭击了，导致石油设施的多个装置起火。另外呢，阿联酋亦都是今日表示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伊朗发射了4枚导弹，还有26架无人机。除此之外呢，阿联酋当局还捣毁了一个由真主党和伊朗所资助和营运的这样一个极端网络，并且亦都逮捕了这些成员。这个网络呢，就是专门参与为伊朗洗钱，资助这些恐怖主义，还有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等等。不止这样，我们见到在英国昨天的时候亦都逮捕了2名试图要闯入苏格兰核导弹基地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伊朗人，伊朗男子，他另一个女子呢现在国籍不明。这个基地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驻扎了英国的核潜艇，所以目前呢这个事件还没有调查当中，所以可以见到呢伊朗对这个渗透都挺严重对其他国家。咁唔止咁样，我哋见到今日英国主持人纽曼 一个女主持同伊朗嘅发言人连线直播，结果喺采访当中真系激烈交锋。我哋见到呢位记者叫柳曼咧，就质问呢个伊朗嘅发言人啦，话你哋正喺度打土耳其天然气田啦，你睇喺度打阿布扎比，仲有阿联酋，仲有等等等等列举啦。佢话呢啲都唔系军事目标嘅。结果咧，伊朗方面就公开回击，表示话最先攻打我哋南帕斯气田嘅，其实就系以色列同美国。佢表示嗰啲雇佣基地仲有共享设施，按国际法就系合法打击目标，我哋呢个属于自卫反击。然后咧，呢名主持人就继续追问话：你哋对海湾邻国冇敌意，你哋唔系敌人，你哋却喺度轰炸佢哋嘅设施。然后伊朗呢边又反驳话：我哋只系打击美国嘅设施，呢系佢哋强加俾伊朗嘅呢种战争规则，就系白眼讲大话，流民都俾佢做晒。我哋见到喺伊朗对包括杜拜嘅打击，都系攻击呢啲民用设施、民用嘅大楼、民用嘅一啲地方。咁另外咧，沙地呢边非常有意思，要求巴基斯坦偿还$63亿嘅贷款。大家有冇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我哋知道之前巴基斯坦唔系承诺过咩，会履行双边防务协议，仲对伊朗嗌话你要再打沙地，我哋就要出手啦。结果而家沙地方面表示佢哋冇按照呢个防务协议做，然后咧就系协议当中唔系规定，对一方嘅攻击就被视为系对另一方嘅攻击。所以而家沙地嘅官员表示，佢哋无法联系上巴基斯坦嘅总理，仲有陆军参谋长。关键时刻走佬啦，巴铁点解走咗佢呢？因为我哋见到川普总统啱啱仲喺度讲咗，今日上昼讲咗，令中共同俄罗斯好难堪，打脸中共同俄罗斯。川普系咁样讲嘅，我唔想将事情搞得太复杂，呢亦都唔系比赛，佢哋有好多好棒嘅设备，俄罗斯嘅设备，中国嘅设备。是不是这些设备对我们毫无用处，完全无用。好的，我们再看看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在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的时候亦都是再次发文炮轰的北约。在川普总统写到，没有美国的话，北约就是纸老虎。他们当初不愿意参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战争。现在呢，这场战争已经是取得军事胜利，对他们来讲几乎是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却抱怨说他们被迫要承担这种高油价，但是呢又不肯帮手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明明就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亦都是推高油价的罪魁祸首。对他们来讲，这件事简直是易如反掌，风险亦都是微乎其微。懦夫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哇，语气真的很严厉、哦。我们见到时事评论员蔡神坤先生呢，今天看完这篇推文之后呢，都发表了一些这样的看法。他提到川普直接说北约是纸老虎，这个可以说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对传统盟友最严厉的警告，甚至是羞辱。而且呢，川普是精准地捉住他这些传统盟友的痛点，主要的原因就是高通胀，还有不断攀升了高油价。懦夫这个词他说不单只是对传统盟友的一种否定，更加是对目前现状的一种深刻定性。我哋见到而家已经有8个国家响应嘅川普总统嘅呼吁啦。除此之外呢，喺另外一方面，我哋见到有4名消息人士向 Axios 媒体透露话，川普政府而家正喺度积极考虑制定相关嘅行动计划，去占领或者封锁伊朗嘅哈尔克岛，以此向伊朗施加更大嘅压力。目前呢确实系有咁样嘅消息传出啦。另外呢，仲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而家有3支唔同嘅海军陆战队部队正前往中东，包括我哋见到白宫同五角大楼亦都考虑緊近期增派更多部队。咁我哋知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嚟讲，目前伊朗表示只系愿意俾友好国家通行，当中就包括中共啦。不过呢，近日有一段滞留咗霍尔木兹海峡嘅中国船员就影咗段片。结果他们在影片里面可以听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广播里面警告说，任何船只无论你是什么国籍，现在通通都不准通过霍尔木兹。他说跟着呢，名船员就表示他驾船呢已经是现在停泊了杜拜西北25海里处，就停了在那里。他说附近全部都是这些抛了锚的船，目前目测的话接近有200艘，是川普来的。如果传统盟友不肯为安全付出代价，就没有资格讲繁荣稳定，大家又怎么看呢？另外我们昨天提到英法德意可日等国发表联合声明，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加拿大亦在昨天最后一刻加入行列，宣布谴责伊朗，并愿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作出适当贡献。 结果在今日我们见到南韩外交部表示，南韩政府决定加入由这几个七个国家。发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联合声明，他见到南韩外交部是这样表示的，说这个决定是综合考虑在南韩政府关于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的基本立场、国际社会动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南韩能源供应和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所以这段片曝光之后，就有不少中国网民就在这里可不可以疑惑啊，说不是说中国的船全部都可以通过的吗？为什么跟国内的报道不一样呢？我们看到也都确实是有一些很多报道说，是不是只有中国船可以通过啊？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有 BBC 的一篇报道显示，其实我们看到是今天还有金融时报的最新消息说，已经有一间邮轮公司向伊朗支付了200万美元的费用，已经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这个就是第一个向伊朗交过路费的国家啦。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不是伊朗自己喊话咩？我们只收人民币。你想通过霍尔木兹的话，就要交人民币才给你行。结果今日报道出来，他说他支付了200万美元。具体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船、哪间公司的邮轮，目前没有消息，只是说有这样一件事。另外呢，我们见到 BBC 呢今日报道话呢，根据航运分析公司 Kepler 的一个数据显示，三月份到目前为止，呢度唔系20日咩，今日系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100艘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差唔多100艘。佢话呢平均每日大约系5到6艘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咁所以佢分析话呢，最近呢段时间其实通过喺呢啲船入面呢，有三分之一嘅船呢都系同伊朗有关系嘅。当中就包括了有14艘挂住伊朗国旗的船只，还有就是其他涉嫌参与伊朗石油贸易而受到制裁的这些所谓的影子邮轮。另外呢，还有9艘船只，在看的地址还有公司相关的背景，都是同中国有关系的。另外呢，6艘船只是目的地显示为印度的，那其他的还有一些船只就不知道在哪里的。大概呢，目前为止还是有100艘邮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的。另外，我们见到针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所表示他很快呢会对他运输途中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在今日亦都作出了回应，说中东冲突的各方有责任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另外呢，我们见到亦都这个还有一个今日亦都是突发消息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加入了伊朗阵营，正式宣布对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开战。他这场战斗呢，他提到说是整个全伊斯兰共同体的一场战斗。所以胡塞武装就公开誓言要将任何航行在他们水域里面的美国船只全部列为打击目标。同时甚至还放出狠话，表示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那我们知道呢，曼德海峡是另外一个重要连接的，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关键水上走廊。一旦封锁的话，将会令目前中东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航运和能源市场的供应。所以呢，今日胡塞武装正式对外发表声明，那我们就要继续观察以色列和美国方面迟些会怎样去回应它。另外呢，以色列国防军在今日亦都在 X 平台上公布了最新的嘢，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果。那我们知道真主党亦都在后面一直在帮紧伊朗嘛，是不是？所以呢，以军是将打击真主党作为了一个前沿防御的一部分，现在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多线作战。到目前为止，以军已经打击了超过2000个真主党的目标，当中包括120个真主党的指挥所、100几个武器库、130几个导弹发射装置、570几名的真主党恐怖分子被消灭。另外呢，昨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同样的黎巴嫩，以色列不是在打击紧的咩？结果俄罗斯党媒 RT 的记者就在现场正在报道直播当中，结果以色列导弹乌星就落了，就他们身后爆炸，差点被当场炸死。当然这么快，他反应都挺快，听到这个导弹落来之后，他就向前一扑，所以还好，只是受了轻微的伤，后来听说。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俄罗斯的官方也都非常气愤，就说这个是以色列专登做的。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是不是以色列专登去炸这个俄罗斯官媒的记者呢？欢迎你留言啊。
咁我哋咧先睇讲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川普嘅三个结论。首先，第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访问美国，同川普表面上系倾能源、倾生意，实际上真正话题只有一个，就系对抗中共。第二，时事评论人士胡力任判断，今年嘅四五月份系川普同习近平博弈嘅最后窗口期。第三，前美军警告中共嘅核武部署有一个致命嘅缺陷，一旦误判就系全球性嘅灾难。但我哋先睇讲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事。喺呢一趟访问美国第一日就豪咗$730亿，包括喺田纳西州投资建设核反应堆，并且宣布日本应该采购阿拉斯加嘅天然气。但听落去呢，呢份真系一单大生意。但系时评人士胡力任嘅解读就完全系唔同晒啦。胡力任话呢个根本唔系一般嘅商业投资，系日本喺度交紧保护费嘅投名状，换取美国对日本嘅军事松绑，等日本可以正面对抗中共。胡力任嘅判断系，川普打完伊朗，重心必然会转向中国，中东由美国同以色列联手清场，日本就是美国在亚洲对付中共的主攻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730亿是买入长券。胡力任提出，今年四月和五月是川普同习近平博弈的最后窗口期，如果川普访华顺利，中美之间仲有谈判嘅空间。但是如果访问失败咗，川普跟住落嚟会集中全球盟友嘅力量，动用经济封锁、金融制裁、军事高压，对中共展开总决战。但双方会唔会擦枪走火呢？胡力任强烈建议，中国百姓应该有战时避险嘅意识，趁中共仲未完全封锁外汇，尽快将资产转化做美元现金嘅自保。不过呢，比川普打中共更令人不安嘅系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北京误判，佢点算？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最近嘅年代向前睇节目入面讲咗一段非常专业嘅分析。胡振东曾经系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指挥官，佢话中共核武嘅发射井间距太近啦，美军嘅民兵三型导弹发射井彼此相隔16公里，敌方只能够一个个弹去打，几乎唔可能一次过清空。但是中共就完全不同，中共的核武发射井很多间距不到1公里，美军用几枚多弹头的导弹一次过就可以摧毁整个群，这个正正是最危险的地方。中共知道自己不堪打，一旦局势紧张出现误会，北京就可能会顾不到核实，仓促发出第一击。胡振东说，美国对核武操作人员有严苛的规定，操作员如果没有生活上有压力，细到和太太吵架感冒病床，大到离婚家人过身，都不准接触核武，随时可以主动申报今日状态不好，会有后备人员接替，这个被视为专业而不是示弱。但是共军就不是淡了，更何况习近平还在大清洗，将领们一旦被迫急势，仲可能会利用手上的核武在勒索中南海，导致核武失控。胡振东的结论是，一个入闸猜疑心加上核武是目前世界最危险的组合。但我哋嘅频道每日都喺度帮你追踪呢啲你哋主流媒体睇唔到嘅分析。如果你觉得系有价值嘅，请你睇下订阅，开启埋个钟仔。下次呢一种级别嘅内幕你就唔会错过。下一个问题问下各位观众，你哋觉得川普四月访华最终会唔会成行呢？如果取消咗，你认为接落嚟嘅局势会点样发展呢？欢迎你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